郭靖考四级。众所周知，郭靖正是以他的痴傻憨厚的形象赢得了校园第一校花黄蓉的芳心，所以智商情商此等需要颇费心神的东西，咱们郭大侠是向来不太在意的。没错，郭靖就是小看了大学这个江湖，所以他遭遇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四级，然而他败了。临安城的冬天是寒冷的，没有通过范文四级考试的郭靖心中更加的寒冷。他站在大宋农业大学的科研楼顶上，呆滞地望着西风，回想起十处相前自己那次失败的范文四级考试，想起当自己告诉黄蓉自己没考好时他毅然离去的背影，想起自己拿不到进士学位，他想到了死，他要从这高楼上跳下去，用自己的血和泪控诉着吃人的科举制度。
不要跳，千万不要跳，
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
这不是袁承志吗？真是好兄弟，看我要死就来劝我。
郭靖心中很感动。
郭靖兄，你千万不能死啊，更不能为了四级考试这点小事就去寻死啊。范文算什么呀，不过是一种工具，就算你学不好，将来仍然可以在不用范文的领域有所作为，不值得死呀。
袁承志一脸真诚地说道。郭靖叹了一口气说道，
承志兄是不会懂我的，大家虽然都是父母双亡，都是励精图治，清晨闻鸡起舞，傍晚凿壁偷光，偷学粮，锥刺股，可是兄台天赋秉异，学什么会什么，只读了三天的金蛇秘籍就写出了周身是宝赛黄金的经济动物蛇的饲养和加工，这篇论文被老师是大加赞扬，而我呢，一开学就在苦读降龙十八掌，才写出了如何淡水养殖中的金龙鱼，可老师说我只总结出了15种养殖方法，还差3种，说我治学不严谨，没有敬业精神，只给了我40分。靠，还没有欧阳克那个不学无术的混混分高，他只不过是从网上当下了一篇名为《蟾蜍的毒性与利用》的文章就通过了。我人好笨，命好苦，我要去死。但是，
闭嘴！你不要再说什么了。你这种好学生是不会理解我的痛苦的。你再劝我，我现在就跳了。
慢着，听我一言，再跳不迟。
一个浑厚的声音传到郭靖耳朵里。郭靖定睛一看，来的正是班长萧峰。
我理解你的心情，真的，我理解。
萧峰咳嗽了一下，接着说：
你受了这一点挫折就要去死，值得吗？就拿我来说吧，我来自契丹，和你们汉人在外貌和语言上有很大差异，由于和汉族同学交流不够，曾经因为发生误会打过架，可周围的人不问青红皂白，说什么契丹人粗鲁野蛮，欺负汉族学生，几十号人围上来打我一个，那时候我心中有多痛你知道吗？后来我当上了班长，因为工作关系，所以去女生宿舍的次数多了点，结果同学们就说契丹人想泡汉人马子，还有风言风语说我勾引副班长的女朋友，我容易啊，我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我的身边只有酒，我都没想死，你凭什么想死呀？来吧，和我去痛饮几盏，一醉解千愁。
郭靖听了后冷笑了一声道
小班头，你固然有你的苦恼，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很羡慕你呢，就拿那一次你被人围攻说吧，你虽然后来住了3天医院，可打你的人更是被你放倒了10几号，以至于咱们书院附近的大哥二哥们都不敢来这里吊马子了，说这里有个狠茬，打起人来心黑手狠不要命，学校里的女孩子也因此摆脱了那些校外流氓的性骚扰，都很感谢你呢，有好几个都暗恋你，就拿着那个园艺系的江南美女阿朱来说吧，一提起你就说，哎呦萧峰呀，虽然长得不如慕容副帅，可是很有才，人也好，最重要的是他像个男人。 萧峰，多少男生希望和你一样英勇豪迈，你死，
别逗喽，还是让我这种没用的人去死吧。
你别再劝，你再劝，我现在就跳。
哈哈哈哈，晋兄也太想不开了吧，只要有我在，我保证你下次能过。
郭靖一看，原来是院学生会主席韦小宝来了。
闭嘴你这无赖，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吧。
郭靖的脸上升起一阵肃杀之气，
我就是死也不会和你学，你怎么考的我都看见了。
郭靖愤愤不平地说，
我说你前两天怎么手里总是拿本42章的中文本看，原来这次的范文阅读里面有42章的文章。韦主席你好本事啊，连考题都能弄得着。黑锦雄误会了，那纯属巧合，原来今天的阅读是关于42章的呀。我说怎么那么一大段范文中怎么多次出现4和2这两个单词呢？
韦小宝一脸委屈地说，
我考试全是靠坐在我周围的那2、4、6、8个女生帮我，平时我可对他们下了不少功夫呢。至于那本42章是院办的鸠摩智老师喜欢看，我才特地去图书馆借去看的，好讨鸠老师喜欢。我要是知道那是考题，我不告诉谁也要告诉老兄你呀。